对啊，还要忙着找老公生小孩，
找几个？
那找几个？你
越
讲。
多越好。
欢迎收听六号毒品，我是阿环，
我是伟任，
我是知璇。
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本新书，叫做《斜杠青年》。
新书吗？
是新书，对我们来说是新书，
是吗？
对我们来说是新书，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你2018年刷的嘛？你没看过，他没看过，那就是新书。OK，
好 ，OK，
新书
已经3年前了。
差不多。
那为什么叫斜杠？
因为斜杠是一撇嘛，一撇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摄影师，然后斜杠、
哦、
老师、
哦、
斜杠、
哦、那个符号的意思，
就符号啊。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所以斜杠意思就是 slash， 就是一撇的意思。
嗯，
我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或那个。
当你听到斜杠青年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我是觉得人本来就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不用被一个标签绑住。
所以你说你觉得斜杠是标签是不是？
每次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oh. 哦、我是什么什么的，可是就好像这个就代表你的全部
哦、oh, 对啊对啊，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自我介绍。
那你喜欢怎么样自我介绍？
因为有时候别人就会问说我做什么的，就是通常第一句话会这样问嘛、
嗯，
那我就回答我哦，我做什么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对方就很容易把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过着那样子的生活、
嗯、
可是我的生活可能跟我的工作的样貌是很不一样的。
嗯，你的生活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面向、
啊、
但是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就觉得 好,、
哦、
好像就是这样。
对啊，觉得
像我就是完全
什么都
没
在做，没有做什么事情。山顶洞
没
有？你有啊，你有山顶洞人啊。
哎、欸，山顶洞人这也是别人贴在我身上的、啊、
你要斜杠捕鱼，斜杠种田、嗯、斜杠
对啊，我、哦、靠，山顶洞人超忙的好不好。你以为哦，好啊，那阿环呢？阿环
山里弄人超忙的，忙着采集狩猎、捕食昆虫呀。
对啊，还要忙着找老公生小孩，
找几个？
要找几个？
越多越好。
我们这什么频道啊？
以下开放报名啊！知璇在找老公，花狐越多越好。
好啦，那不然你当初听到斜杠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斜杠青年在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可能他就是比如说我做了工作 A 然后也有工作 B， 这一种比较直观的感受会让人家觉得这就是好像是斜杠青年的一个标准跟定义。这本书作者呢他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把斜杠青年更加定义为说不是以职业的多寡去区分斜杠青年，而是以核心在于多元的人生跟你对于工作的挑战。
工作的挑战是什么意思啊？对啊，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之前工业的生活大部分都把人类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工作模式，我们发展到现在网络上的发达有更多的
可能性，
所以不一定现在用单一职业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
嗯，
这会是作者所提及斜杠青年他所认为的定义。斜杠青年其实会伴随来的是有很多的好处，就比如说最直观来说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上面有更多的收入，当你有斜杠青年的这个身份之后，也许就代表着你自身的价值已经可以摆脱公司的雇佣啊，你可以用一个自雇者的身份去迎接更多的挑战跟接受更多的可能、
嗯、
这个会是斜杠青年最吸引我的一个部分。
就算你被这个公司，假设你其中一个工作是在某个公司工作，就算你被这个公司 fire、
嗯、
你还是有其他的收入。
很多人只有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就会顾虑很多，然后想很久、
嗯、
受尽各种委屈、
啊、
最后才离职，或者是就是没有离职就一直在那里。
所以好，这样说起来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斜杠青年呢？就作者对于斜杠青年的有一些比较初步的门槛。
所以这本书它很大的重点是在教大家如何成为斜杠青年吗？
对，如何成为斜杠青年，它有一些实作的方式，跟前面是讲述很多关于斜杠青年应该有的一些心态，
嗯，
然后跟作者本身他已经成为斜杠青年之后他生活的分享，
嗯，
对，
好，
这是这本书的主轴。好，所以大家认为要步入斜杠青年可能会有什么门槛？
可能会有什么门槛、
喔、嗯，
我觉得会不会是假设你原本有一份工作，那份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对你原本生活的不能占非常大的部分，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其他的、
嗯、所以第一个重点应该是时间吧。
时间，嗯，还有吗？
你不能被一个单一的工作绑掉你大部分的时间。
嗯，因为如果你看像 工程师，假设他就是要花超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的精力时间去做其他的。
啊、没有时间也需要休息啊。
对啊，在他成为斜杠青年之前，可能会先累死。
好，那还有什么觉得是斜杠青年的一些必备门槛吗？
必备门槛，
嗯，
必备门槛，我觉得可能你自己本身。就是你就要对够多的事情有兴趣吧。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兴趣，或者是那么多想做的事情啊。你叫他去做，他可能也不想做。所以是你自己本身就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才能把它斜杠吧。
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态。
哦，对，
因为
这很重要吧。
目前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或兴趣没有很多，可是。你只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
嗯，
其实就很有机会。
你愿意去接受这些机会，有些人他就真的很封闭，
要有勇气。
嗯，
我觉得你们讲的都还不错。
那当然，
都还不错，但我觉得可能在作者定义的门槛会是更直观一点，比如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自控力，就是因为你之前可能是受制于组织或是公司，比如说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哦、
公司就会强制你去做你在时间点内要做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要自律啦。
对，就是要自律。
哎、欸，自律超难欸。
然后你是不是有多项或者是有相当突出的一些才能，这样你跨进斜杠青年的时候。
嗯
你会比较容易的去寻找机会跟发展。
我之前看到一个相反的论点欸，
嗯，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自己没办法当斜杠青年，因为没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才艺或才能。
哦，
可是那个论点是说，你其实不需要有什么样很厉害的才能，你也可以成为斜杠青年，因为你有这个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做很多事情的这种心态，它反而是一种受限。
至善者善之敌。
所以这可能反而会限制一些人不敢去尝试，觉得自己没有什么。
欸，我觉得很容易这样。
对啊，
就是你的这个想法反而限制了你，但是如果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去做，说不定还比较会容易成功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一定要有什么很厉害的不同的技能，我觉得那个勇气跟胆识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你刚刚的定义是有些人他即便有才能甚至是多项才能，如果他没有勇气去跨领域这一步的话，
嗯，
他其实也是空谈。
对，
嗯，可是其实我觉得有勇气真的蛮重要，因为其实你看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其实在某些地方他们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表现，比如说像我，可能我朋友做面包蛋糕，就是他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然后就觉得，
嗯，
诶你就做这卖就好啦之类的，但是通常
自
己都会
觉
得对自己不够，
自
己没办法之类的那种感觉。
真的，
嗯，但其实
根本就不需要多厉害就可以做。
对，你很常常出去外面买到别人卖的东西，就其实根本也没那么好，人家也是在卖啊。
这个跟之前一个创业的一个理论很像，你就是一个叫做试错的一个概念。
就我们之前讲的试战者是，
哎，真的一直回到这个概念，
就是你要边做边错啦才会进步，
就不要害怕错，就是去做就对。
对
对，以商业角度切入的话，就是你先把一个产品做出来丢到市场里面去让人家检视去验证，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再换个方向，终究会产生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产品。
欸，我们之前是哪一集讲到这个
原子习惯
哦？好，大家可以去听原子习惯。
我是原子讲到这个吗？
对，原子习惯。
我以为是致富心态也讲到这个。
致富心态没有。
致富心态有是致富心态。
要帮他宣传一下。
没有啊，我要帮他，他本来致富心态就有讲到。
致富心态是只有你们两个没有我吧？哦，
哎，记得要听一下啊。
好，我还没有听过那集。好 ，OK。
为什么你没听？是不是觉得
山顶
致富干你屁事？
山顶道人很忙，山顶道人很忙，
忙着找老公啦，
没空听致富心态啦。
OK， 忙着找老公，我能理解，
okay.
找老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等一下，刘贺啊。
好，假 设我们现在都拥有这些能力之后，我们迈向斜杠青年的第一步会是展开一个尝试多元的工作。因为作者他本身在进入斜杠青年之后，他第一份就是开拓他斜杠青年的路就是创业，所以他书中会有很多以创业家的例子跟心态来解释说，之后当成斜杠青年之后，你从创业的这个角度出发会遇到什么问题跟有一些解方。
嗯，那作者是创什么业？
作者他在最开始呢，他是从因为他英文口说能力很突出，然后在他离职不久之后，就有一个朋友一起找他做一个线上英文的课程编排。
嗯，
再来是他小时候也有一个绘画的习惯，那他在离职的那段空白里面呢，有时间去思考之外，还有其他时间就把他的画笔拿起来继续他绘画这个技能。他在线下跟线上呢都建立了一个绘画的社团，这个社团没有帮他变现，反而让他建立了很多人脉。
嗯，这很重要。
对，
嗯，
然后之后呢，他对健身有兴趣，他就考了一个叫 CrossFit 的一个健身教练的执照。
嗯哼，
所以他就是对什么有一些兴趣，他就
有计划而且完整性的去尝试去投入。
嗯，
对。
为什么一般人不太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比如说一般人他可能平常也喜欢画画，
嗯，
可是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不是美术系出身，或者是觉得自己画不够好，
嗯，
一定不可能靠这个赚钱。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可是那些图文画家或一些卖贴图的，他们搞不好很多也不是美术系的啊，是不是就是心态上有一些？
会不会是你一定要靠这赚钱，跟你就是要你就是只是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有差欸。因为如果你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嗯，我就是要靠这赚钱，那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不可能的啊，我怎么可能靠这养活自己，
哦，
可是我觉得那些已经做的人，他们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么想，他可能我就是只想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一开始的那个心态会有差吧。如果你把原本的目标就是放在赚钱的话，你可能就会限制自己。
我觉得环境跟基因会不会也是让别人不敢跨出去的一个？
环境跟基因怎么感觉要扯回人类大历史？
我跟你讲，我看了这本书呢，它有超多的论述都感觉像是从人类大历史那边搬过来的。
你说远古时代我们的基因
对对对，
深深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作为。
它里面有真的提到说我们远古时代呢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
这本书里面哇靠，
又归大强了。
好，话要说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还有没有可能是从众的心理，
就是明明自己有一些事情是有兴趣的，但是他一想到说哦，我想要靠这个
赚钱，
他就马上退缩，不敢往前。所以斜杠青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是说只要靠画画赚钱，你可以斜杠到画画
其他哦，
对，但是你并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嗯，
所以在以前的旧观念就会比较像是说哦，我只能做那个养活自己，那这样风险就很大。
哦，
所以斜杠解决了一件事情，就是风险问题。对不对？
嗯，
它可以解决掉以前那种单一的模式。
嗯，
它让你有备案，不至于活不下去。
对，
那你刚刚说，
所以最后扯回来，还是人的最后最终还是要考量到你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你活下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敢跨出去的原因是因为哦，做这件事情可能没饭吃的话就不敢跨出去。
对，可是斜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哦，那你刚刚说从众到底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从众呢，比较像是比如说大家都是做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工作，我生活周遭都没有斜杠青年的，那我这样做我会不会觉得风险很高？
哦，
或者是，
哦，这就是，
哦，我照着别人做会比较安全。
这个是文化，像东亚的文化就会比较希望跟大家一样，不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对，不要标新立异。
可是好像对，可是现在西方的那个文化影响我们，就大家现在比较敢不一样这样。
嗯，对
对，
像是除了采集狩猎以外，还要找很多
老公
靠北。
对，是斜硬要说这是斜杠的一种吗？哦，
这斜杠恋爱吧。男人 A 男人 B。
谢咯
啊，那你找老公有没有找出什么心得啦？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我觉得这问题
现在有点敏感，
听众比较想知道。
少啰里吧嗦的。
你们不是有提出一个问题是说 当我不够好的时候，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吗？
嗯
嗯，
我突然灵光一现，啊，
你突然还
是
书里面讲的，
你不要打断我，我要直接回来你。我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
三小
，OK OK， 好，原来是这样。他说，其实为什么人会产生我不够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自尊心在作祟。
嗯哼，
自尊心怎么来呢？自尊心就是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体制之下的一个比较心态。然后拥有这种自尊心的或是我不够好的这种心态的人呢，在作者有举例另外一本书，引用另外一本书的说法，就是这种心态叫做僵固型的思维。什么是僵固型的思维呢？就是他认为聪明才智是固定的，然后永远处在证明自己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说过，比如说人家说，你是没办法，你真的是身材很差，你心里就觉得，干，怎么可能，我身材已经超好，我身材绝对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差，你就开始要去证明自己，证明对方说的话是错误的。
嗯哼，
这种过分在意别人的评价。
不是啊，你要去证明，那你不就是代表你觉得对方说的是对的，你才需要去证明什么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就是很好，你就不会去在意别人讲的话。
这边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一本书，就是关于这种成长型心态。
你这个业配会不会太突然
了？因为讲到这个就是跟我们之后会讲到的。
OK OK，
好啊，
那是我们之后会谈到，我们之后会专门开集来讲这个僵固型的心态以及成长型的心态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种种行为。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你这样讲，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还是留给
你？可以稍微留一下，
好，
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就是僵固型思维的人呢，就是要去证明对方是错的，甚至会不愿暴露自己的短处，用回避来挑战，避免自己受到失败。这种人会归类于僵固型思维。
所以这种人就是不容易跨出那一步的人，对不对？
对，而且他也会一直处在于一个自我否定的状态之下，他就觉得，可能我长得不够漂亮，或者是不够好，那我就不要去做一些可能认识异性或什么事情，他就更固步自封。
这个怎么感觉又可以回到原子习惯那一集？我没有讲到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他已经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所以他就把自己框在那个框架底下，就不再去做突破跟尝试。所以其实追根究底还是身份认同这件事情要有一个突破性的。
我这是僵固型的思维。
对啊，要怎么打破僵固型思维，就是要
就是你要改变你的
身份
认同。
因为原子习惯里面讲的就是
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里面讲的就是身份认同嘛。作者在这边有引用到另外一种形态的思维，叫做成长型思维。
OK， 就是你要讲的那本书。
就是，接下来
他引用的就是那本书。
之后会讲到一本书，对，应该是因为那本书算是最有名的，在讲成长型思维最有名的。
对，成长型思维的人认为才智是不断的学习而来的，而且他一直处在于发展自我的一个心态底下，就是他遇到可能不会的事情，或是他不熟的事情，他不会指正他不会极力的去避免自己的失败或是短处，而是勇于承认说，对，这个我可能不会，那我去继续虚心的去学习。他不会因为失败产生否定自我，他不会认为目前的能力不足与自我认同画上等号。这种人是成长型的思维。
嗯，
所以我们尽量把自己从僵固型的思维塑造成成长型的思维的人。
一种是急着要否定别人怎么说自己，一种是接受别人说自己，然后持续进步。
嗯，
对，人都是可以被塑造的。
嗯，
环境呢，对我们人后天的学习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这个又可以讲到，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万个小时的这个定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万小时定律？
有啊，就是一万个小时的练习啊，就是跟
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好像有听过。
美国有个人提出，有个作者他提出，你要如何从一般人转变成专家？那这个经过呢，必须要接受到一万个小时的训练。 这个理论。
嗯，
这个其实蛮老的观念。
对，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即便这个很老，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都深深相信这个定律耶。
嗯，但是我也是之前有听到有人对这个定律提出一些质疑的看法。
嗯，
因为光看这个一万个小时的练习，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只要花够久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怎么样，但是重点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你要去刻意练习。所以有一本书叫刻意练习，它是说你其实练习是要有方法的，你如果只是瞎碰着这个东西的话，你只能顶多到一个好的程度，可是你要变成精英的程度的话，你十万个小时也不够，你要靠的是方法。
嗯，
这个之后也可以再开一集聊，已经疯狂的挖，
欸，扯很多欸。
你说的没错，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这个方式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奇怪的点，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哦，你学习一样东西你就要变成专家，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
哦，对。
也许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想学吉他，那你用这个一万个小时的定律，就可能好像觉得，哦，你学完吉他之后你去学吉他这件事情，你未来就是要当一个超级有魅力的什么创作歌手，然后努力的去创作，然后靠这个去贩售去盈利。但其实你可以就是跨进去去试做去学习，那你也不用花一万个小时才能学会吉他这件事情。对，就要取决于你想要学习的程度到哪边，所以不要被这个一万小时的定律给框架住了，就做什么事情你要学会你要花一万个小时，其实没有。
欸，说到这个成为顶尖啊，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说法，
嗯，
就是说你在学东西的时候，其实要变成前1%不难，
嗯，
但是你要变成全世界的前10或前100，那超难，
嗯，
所以这个观点是说，今天你想要把一件事情精通，你的目标其实只要设在你可以成为前1%的人就好了，你只要比身边的人都还厉害，这样的程度就够了，这样的程度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目的，比如说赚钱也好，或者是娱乐，靠这个
有些收入
或者是开心也可以。
嗯，
但是你今天如果要成为全世界的前100、前10，那个训练就会比较不成正比，因为所有的学习曲线它都是一开始没有那么明显，后来慢慢增加，这是复利效应嘛，我们之前提过，可是它到最后会到一个平原期，那个平原期就是说你可能再花一万小时练习，你可能只能进步一点点，因为你已经到了比较厉害的等级了。
所以平原期就是已经在那个1%的地
方。对，可是你1%你要变成全世界的前100，你可能要变1/1000，那个练习的时间就要拉得非常长。可你想，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你情愿把多样东西训练成前1%，你也不要想说一件事情你要变成全世界100%，
嗯，
全世界的前100名，因为这个要花时间太长了，而且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你要竞争，你要挤到这么前面是比较困难，而且需要一些运气。
我帮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参加奥运的这种短跑选手，他如果要他光是要进步 0.1 或 0.2 秒，他就是要花大概几万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比如说就从一个一般人，比如说我好了，我从13秒要跑进12秒，其实我很容易，大概
就是训练个几个月，
不一定哦，看我这个肌肉的线条。
OK，
对啊，我要吐了，
可能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精实的训练，有方法的训练，我进步一秒就需要一个月。那个博瓦特进步 0.1 秒，可能要妈的两三年呢。
对，而且你搞不好你可以进步到11秒，11秒的话，你就已经是前1%的人了。
反正就是不用到非常顶尖，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做啊，就是就可以斜杠了。接下来
作者还要补充其他的一些思维跟心态，我这边再分享一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这个也是蛮有名的一个理论，你有听过吗？
没有。
有
没有山林洞人没有
啊？山林洞人，那你一开始觉得听到这几个字，你觉得
幸存者的偏差，
嗯，
完全一点想象也没有，到底在攻啥？
他这边提倡的是说，希望大家不要再去读一些成功学啊，或者是听一些很厉害的人演讲，他怎么样去成功的这件事情。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在做的事情，其实以平行面来说，他有很。也有其他很多企业家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可能一个人他在讲他的成功之道，但是他这个成功之道有10000个人都有做，只是刚好他成功了，所以你以为照着做就可以成功，所以他是被幸存下来的一个人，他在这个成功学里面他透过这个方法 而成功，但是因为他成功了，我们看到的是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了嘛。
哦，所以是这个意思。
对，
幸
存
者
偏
差
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以为你看到台面上是这样，你就觉得哦，所以你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变成这样，可是这是一种幸存者的偏差，同样的战场死的人更多。
嗯，
所以成功是不可以被复制的，它有很多的因素，你不可能照着马云他说的那个方式你再走一遍，
就不可能啦。
对啊，
我觉得可以看他们的心境跟心态，但是他们的方法不一定可以复制。
对，这个就是幸存者偏差。好，经过以上呢，我们稍微建构了创业家的一些心态。
有哪些啊？
斜杠青年的心态，比如说一万个小时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一个设限。
比如说我们有刚刚有聊到僵固型思维，跟
要打破僵固型思维，
转变成成长型思维。
我们现在来聊聊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成为斜杠青年。刚刚都在聊一些创业家的思维跟想法，好像不是这么平易近人，
嗯，
对不对？
嗯，对。
我觉得我们跨足斜杠青年之后呢，应该最明显的或是最简单的方式会是从你所目前所学的一些实用的技能去拓展，或者是你很喜欢去旅游。
不是在说你，
不在说你，哦，你干嘛都要啰嗦。
好啦，反正就是从你现在现有的去着手。
对，
这个部分会是从零到一。那从零到，
从零到一，这也是最近一本畅销书
啊。
之后有机会的话也为大家解说，
这是书名哦。
对，从零到一
很烦欸，可是集太多了，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个了？
不会啊，大家都想听我们讲这些书嘛。
你现在是在学老高是不是？
对啊，老高都是挖坑，
自己挖坑，自己挖坑。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技能真正实现到产品化？
产品化？为什么是产品化？
就是说，
就是要能赚钱啊。
对，能赚钱，能把你的技能的价值给定义出来。
书中有没有一些例子让我们参考一下？
有。还有一些例子参考一下。
那我们先听听看。
作者呢，他很喜欢旅游，然后他就把他这一趟去印度深度旅游的一些经验，然后一些图文，然后本身也会写文章。那他把这一趟旅游的所有历程呢编辑成册，变成一个旅游书。那旅游书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技能跟兴趣的融合。旅游书本身就是个商品化，
嗯，
对不对？我帮大家总结，就是产品化就是能用来展示具潜在交易价值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整理师这个蛮红的职业，这也是很新兴的职业啊。正在以前哪有人说我整理家里这件事情可以拿来赚钱？
哦，对啊，
对啊。可是现在就是真的有些人就是需要人家帮他整理，
没错，超多。
所以整理算是一个渐渐变成一个蛮专业的一个职业。
嗯，
就是因为这种突发奇想，整理竟然也可以赚钱，不知道
可以算是开了。
好，如果真的我们有一些技能可以商品化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验证它呢？就是这边就有提到一个叫做最小可行性的产品。
最小的可行性的产品，
对，就是你可以用相对低的成本去验证你这个方式或你这个技能到底能不能得到价值。
验证是蛮重要的，你不是一昧的自己想做就好了。
好，所谓最小可行性产品呢，就是说真的做出一道料理，比如说请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去试用，这种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把产品抛出到市场里面，然后经过验证，经过试错，来改良你产品的一个过程。
嗯，就是它的最小，就是可能你先请身边的人来试，就是你不用真的把它推出到去卖啊什么之类的。
最小的意思是在讲市场的小
成本吧，成本的小吧，
成本的小，
就是你用最低的成本来试验这个商品到底可不可行，那会不会受欢迎之类的。
哦，
嗯，好，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这本书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实作的过程，或是怎么样刻意练习你的技能，我们刚刚有提到。那刻意练习这块呢，我们就留在
之后
往后的集数跟大家分享，嗯，我们这边就不赘述这个刻意练习，因为刻意练习其实可以好好的去研究跟发展成一集。或者好，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目前可以想象出成为斜杠青年之后的生活样貌了吗？
感觉就是自己都在做自己有兴趣然后喜欢的事情，然后又可以赚钱，
然后你的生活会很丰富。
欸，那为什么有些人想要成为斜杠青年？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不想要现在对于目前生活的现况不满，所以才会想要改变吧。
嗯，那个不满有哪些？
他就不想要一个萝卜一个坑，每天都做了同样的工作，他觉得很无聊啊。然后他想要希望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来赚钱啊。
嗯，
斜杠青年他的额外的好处也是增加收入。
对，如果你本业没办法有一个收入的突破的话，那斜杠就是一种方法。
嗯，
像是我们现在有跨足到 podcast 机会的大门给打开，我们从原本的本业然后跨到说书，然后说书之后还有接二连三的一些机会，成为斜杠青年之后的一些复利效应嘛。
哦，对，因为你跨出去，你到那里有更多的门可以打开。所以斜杠的话，你以为你只有斜一个写两个，可是那每多一个都是不同更多的机会会出现。
嗯，就像书里面你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个作者因此建立很多人脉吗？
没错，
对啊，知名度啊，什么有的没的。
但是你们会想要变成斜杠青年吗？
我是蛮想的啊。
我也很想啊。
所以斜杠有一部分的重点是在讲创业，对不对？因为既然你要依照自己的兴趣，然后不要有雇主，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啊，
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创业。很多人听到创业这两个字其实会觉得很大很难，
嗯，
可是其实创业不一定要大，小小的就可以。
那我个人认为呢，在建构完这些之后，我们来聊聊成为创业家之后你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我觉得书中提到一个内圣外王的特质，去吸引到人来帮忙你完成你的事业。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拥有内圣外王的特质？
自律
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言行一致的人，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这些特质呢都是我认为内圣外王的人该有的一个特质。
其实我觉得不用讲说其他的要怎么样达到内圣外王，我觉得光自律这点就真的蛮难。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试一下讨论说我们每个月都要健身吗？或者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吃得比较健康，
要养成一些好习惯。
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可以持续的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内心会由衷觉得哇，他好厉害，他真的还异于常人。
所以要持续的很有自律的做这些事情，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过嘛，就是其实原子习惯的作者的观点就是说，你自律跟自制力根本是有限的，那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要靠一些手段跟方法去培养。
所以大家回去听原子习惯。
对，因为你
要成功，你这集扯到原子习惯扯太多次了，我有点不高兴了。
为什么？
我这集的主题斜杠青年，你三不五时给我扯回原子习惯怎样？
因为我觉得自律本来就很难啊。那原子习惯的好处就在于你不用靠自制力啊，搞不好那些乍看之下很有自律的人，有内圣外王的人，他们也只是因为平常建立了那些习惯而已，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在用自制力。
所以
那咨询呢，我之前对斜杠青年的这个四个字啊就是有了解，可是今天讨论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加的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真的？
对啊，因为像我就真的觉得，如果一天当中或者是一个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让我去做尝试，是蛮有趣的。
那你目前有哪些想要尝试的点吗？
除他本身工作之外，我们跨足 podcast 就已经是一个斜杠。
对，其中
嗯，那还有吗？其他的你有兴趣尝试的？
想要拍一些影片啊，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啊。
嗯，还有呢？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样。
对，我们保持了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任何的机会。
那阿环呢？阿环，你认真说说看，你有什么想要尝试的点，就是成为斜杠。
你先不要问我，
你不想讲对不对？
因为我是喜欢当我成了之后我才讲这些事情。
好，
我们来。
阿环现在有在做一些计划，只是他现在不想透露。
好啊，等你真的成为斜杠青年之后我们再来聊。
他已经
是了，可以吗？
只是他事还没成，所以他现在不想分享。
OK， 我说不定那时候不只有成，还有一个内圣外王的气场，吓死你们。
阿环是一个用行动证明的人，他不是空口用空话的。
好，我期待。好啦，那我们就期待大家成为斜杠青年咯。拜拜。